欢迎收听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穿越书《一道官图》，作者石章鱼，由 Radio Uncle 春播讲。第三集。当晚，陈国伟因为去和同学打牌，就在隔壁的宿舍睡了。清晨回来的时候，发现宿舍内仍然灯火通明。张扬已经看完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报纸杂志，正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早间新闻。第二天上午，张扬旷工一天，还是呆坐在宿舍内看书看电视。壁橱内的一箱葱油鸡泡面也已经让他啃得差不多了。陈国伟回来的时候，声音沉重地告诉他，科教科袁科长让你明天一早去科教科报到。张扬对这句话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顾虑。国伟，现在没有皇帝了。陈国伟嗤的一声笑了出来。有，不过不是在中国。张扬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把身份证收起放在上衣的口袋里。通过这一天一夜不知疲倦的知识补充，张扬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他叫张扬，男，今年20岁，作为一个卫校毕业生，这样的年纪已经称得上大龄了。家庭住址就在春阳县西关反地路16号，距离县人民医院不到3公里的距离。张扬有个记日记的习惯，从日记里过去的张一真了解到现在的张扬内心世界。张扬1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徐丽华带着他嫁给了现在的丈夫赵铁生。赵铁生家里原本就有2个儿子一个女儿，平日里对张扬这个拖油瓶自然也没有什么好眼色。日记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张扬对赵铁生一家的深深怨念。陈国维看着张扬手中干巴巴的泡面，有些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常吃泡面对胃不好，医院食堂的伙食还不错，你不要太节省了。
张扬点了点头，直截了当地说，
我没钱。
陈国维对张扬的家境多少有些了解，他叹了一口气说，
走，今晚我请你。
张扬也不跟他客气，跟着陈国伟一起去了食堂，美美地吃了一顿。陈国伟的父亲是江城某国企的财务科长，家境殷实，平时为人大方。之所以请张扬吃饭，也是因为看他可怜的缘故，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张扬触怒周院长在先，然后又在医院门外殴打病人，今天又胆大妄为的旷工，三件事加在一起已经足够医院把他遣送回卫校了。这顿饭多少有些告别宴的意思。张扬将2份红烧肉3份米饭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又埋头对付起白瓷碗中的西红柿蛋汤。从来到90年代，他还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饭，的确太饿了。陈国伟目瞪口呆地看着张扬，这小子真是太能吃了。他哪里知道人家饿了1300多年，这点饭真是小意思。张扬抹干嘴唇，舒舒服服地打了一个饱嗝，看陈国伟的目光也变得温暖了许多。吃水不忘挖井人，人家请他吃饭，自己当然要友善一些。陈国伟眨了眨眼睛，站起身，
那个，你先回宿舍，我去急诊室看看。
实习生本来没有急诊班，可是每晚仍然有许多实习生主动前往急诊室，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张扬点了点头，和陈国伟一起离开食堂，发现天空中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想一想自己回宿舍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干脆跟着陈国伟去急诊室看看。两人顶着小雨向急诊室跑去，
还没有来到急诊室，就听到急促的救护车声由远而近。五辆救护车先后停靠在急诊室的大门前，急诊科的大夫护士慌忙冲了出来，一旁还跟着不少的实习生。张扬一眼就发现红玲和那位校花左小晴都在抢救的队伍之中。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医生正忙着指挥现场。救护车一共送来了15名伤员，起因是县城东南的税务局大楼脚手架坍塌，现场虽然没有人死亡，可是重伤15名工人已经是极为严重的事件。县级医院的急诊室医疗力量还十分的薄弱，加上五官科和儿科，来到现场的大夫也不过区区五个。那名正在指挥的青年医生是骨科医师高伟，他是江城医科大学89届毕业生，是红玲、陈国伟这些人的师兄。这样的状况他也是第一次遇到。高伟一边指挥将伤员抬入急诊室，一边吩咐红玲去联系各科室值班医生。看到陈国伟和张扬站在那里旁观，高伟有些愤怒地吼叫着：
你们两个快去帮忙测量血压。
陈国伟慌忙点了点头，跟着一具担架进去了。望闻问切张扬懂，可是测量血压他却是一窍不通。一个小护士将血压计塞给他，指了指左小晴的方向，示意他去给左小晴照顾的病人测量血压。张扬走了过去，左小青显然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紧急的场面，一张俏脸因为紧张而变得毫无血色，藏在白帽中的长发散出了一缕，平添了几许风韵。张扬暗赞美人呢。左小青马上意识到张扬的注意力正集中在自己的脸上，他有些愤怒地瞪了张扬一眼：
测量血压？
我不会。张扬实事求是地说。左小青咬了咬下唇，一名实习医生居然连测量血压这么基本的技能都不会，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吃的。他一把抢过张扬手中的血压计，拉开伤者的衣袖，却发现伤者的两条手臂都已经外翻变形，顿时有些慌张了。他举目寻找高伟所在的位置。
高老师。
高伟正在忙着为一名重伤者止血，显然无法顾及到他这边的求助。张扬一眼就看出这名伤者只是肘关节脱臼，淡淡笑了笑，一把抓起了伤者的左臂。左小青惊声道：
你要干什么？
在他看来，这名伤者十有八九发生了手臂骨折现象，最忌讳的就是随便移动他的患肢，以免造成进一步的错位。张扬根本没有理会他，左手托起伤者的上臂，右手抓住他的手腕，轻轻一个牵位，只听到咔啪一声，伤者的左臂已经成功复位。转眼的功夫，他又将伤者的右臂恢复原位。左小青目瞪口呆地看着张扬，在场也只有他看清了张扬刚才的举动。一个卫校生骨科复位的手法竟然如此纯熟，单从伤者手臂的形态，他已经推测出两条脱臼的手臂让张扬抬手间就治愈了。张扬向他神秘一笑，左小青脸上不由得一热，这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拿起血压计为伤者测量血压。张扬好奇地看着左小青的举动，即便是最简单的血压测量，对他来说也是一件极为新奇的事情。可是左小青弯弯的秀眉忽然皱起，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伤者的血压虽然正常，可是他的呼吸明显变得急促起来。苏醒过来的伤者指着自己的喉咙，脸色很快就变成了紫红色，显然他出现了呼吸窘迫的现象。左小青慌忙向高伟跑去，高伟听到七号病员出现呼吸窘迫的现象，跟着过来看了看，然后迅速提出了治疗方案。
可能是上呼吸道阻塞，给他行气管切开术。啊，你来做。
然后急匆匆向另外一名重症伤者走去。 左小青早已六神无主。天哪，他只是一个实习半年的学生啊，气管切开术，他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还从来没有亲自做过。想起张扬刚才神奇的举动，左小青求助地望向这个魏小生。你一定会吧？张扬又怎么懂得气管切开术呢？他的手指轻轻在伤者的胸膛前叩击了一下，马上就觉察到两侧的不同。虽然他对现代的病名一窍不通，可是高伟所说的气管切开术应该是个错误的方案。伤者左胸受伤，导致气体进入胸内，从而令肺叶压缩，这才是他呼吸困难的真正原因。按照过去的方法，张扬可以用空心针抽出其中的气体，可是眼前似乎并没有趁手的器械。他的目光环视四周，忽然就发现身边治疗车上摆放的针管，唇角露出一丝微笑，这东西应该可以使用。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医道观图》，请您继续收听。在左小青诧异的目光下，他抓起了针管，一把把针筒的活塞拔去，然后瞄准伤者左胸的肋筋，闪电般插了下去。左小青只差没有晕过去了，他双手捂住了嘴巴，时间仿佛在瞬间定格，直到他听到痴痴的放气声，这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张扬的判断无比准确，伤者只不过是普通的气胸，正确的治疗方法应当是抽出积存在胸口的气体，而不是做什么气管切开术。假如按照高伟的治疗方案，这名伤者只怕是凶多吉少了。气胸的症状缓解以后，伤者呼吸窘迫的症状顿时消失，张扬迅速拔出了针筒。这时候住院部的值班医生得到讯息后匆匆赶来，医疗力量得到全面加强，实习生的工作全部被这些老师们接手。高伟这才想起七号病员的事情，来到这边看了看，发现左小青仍然没有动手，不禁皱了皱眉头。小青，怎么还没有动手？左小青无力地说了一句，他是气胸，然后转身向休息室中走去。高伟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尴尬，目光落在张扬的脸上，随即演变成愤怒。张扬的眼光何其老辣，马上意识到这小子要迁怒于自己，36计走为上策，他慌忙转身跟着左小青的脚步匆匆溜走了。左小青心不在焉地洗着双手，脑海里仍然闪现着刚才的那一幕，这个平时不起眼的魏小生竟然拥有一身神奇的本领，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他也无法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张扬来到他身边，在相邻的水龙头洗了洗手，轻轻咳嗽了一声。左小青看了看他，你叫张扬？张扬点了点头。左小青露出一个明朗的笑容，伸出白皙细腻的小手，我叫左小青，认识一下。张扬在电视新闻上已经无数次看到这种握手的礼节，他有些生疏地伸出手去，两人湿淋淋的右手握在一起，左小青的手温软柔润，带给张扬掌心极其惬意的感受。左小青小声说道，你真的很厉害。张扬咧开嘴，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小声说，雕虫小技，不足挂齿。他的的确确是在谦虚，可是在左小琴看来却不是如此，他给左小琴的感觉是深不可测，而且这小子很能装。15名建筑工人受伤的事件对春阳这个小县城已经是相当重大的事件。一个小时后，县委县政府的重要领导人全都来到了医院，一来是慰问这些受伤的工人， 二来是力求把这件事的影响力最小化。这种事情传上去对每一个人都没有好处，不过幸好15名建筑工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两名重伤者经过紧急抢救也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县委书记李长宇就在急诊室内开始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首先肯定了县人民医院的抢救工作，然后又宣扬了一通改革开放的好处，话锋一转，马上又演变成任何事业都会有代价的，轻轻松松将这场事故归结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受伤的工人兄弟为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大功臣，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此我请各级领导放心，各位家属亲人放心，广大的人民群众放心，这些伤者一定会得到最精心最周到的治疗，我相信用不了太久时间，他们就会生龙活虎的重新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感谢你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感谢你们这些白衣天使还有这些小同志。掌声雷动，镁光灯不断闪烁，张扬被眼前的场面深深震撼了，他小声问身边的左小琴，这位大人是什么官？
县委书记。
是极品呢？左小琴错愕地看着张扬，随即被他的冷幽默逗笑了，嫣然一笑，醉人至极，
应该算七品。
张扬望着身材矮小却傲立于人群之中的李书记，被他周身洋溢出的那股无形王八之气深深震撼了。
七品呢？七品就这么牛逼了？我还以为是某家的王爷呢。
看来这个时代做官真是好呀。张扬沉睡了1376年的心中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他要当官，他要当众星捧月中的那轮明月，不为别的，只为那种高高在上振臂一呼的满足感。领导们离去以后，这些实习生才陆续散去。张扬今晚的神奇举动除了左小琴并没有其他人知道，左小琴对他显然充满了好奇，一直跟他走在一起，总想问问关于复位手法的事情。可是张扬的问题好像更多，两人的对话多数都是一问一答，而且问话的往往是张扬，负责回答的是左小琴。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0点，实习生三三两两地聚在大门外热烈地讨论着，他们仍然沉浸在这次前所未有的急诊经历中。
小琴，
红玲蹦蹦跳跳地向左小琴跑了过来，可看到左小琴身边的张扬，原本欣喜的笑脸顿时变得冷冰冰的，充满敌意地问，
你怎么也在这里？
张扬对这个絮絮叨叨的小妮子没有任何的好感，正要告辞的时候，看到已经下班的高伟走了出来，他热情地向这些实习生打了个招呼，
同学们今晚都表现得不错。
红玲笑着说，
高老师，我们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老人家怎么也要有所表示啊？
周围同学也跟着一起起哄。高伟笑着点了点头，
好啊，我请大家去二部街夜市吃饭。
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向左小琴看了一眼，左小琴黑长的睫毛轻轻垂了下去，似乎在逃避着高伟的目光。张扬目光如炬，马上意识到这位高老师十有八九对左小琴这位美丽的女弟子有了什么非分之想。禽兽啊，在张扬的概念里，老师是不可以对弟子有暧昧想法的。张扬本来并不想去，可是左小琴小声邀请他一起过去。张扬这人原本对美女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再加上忙了一个晚上，的确也有些饿了，
抱着混饭吃的心理，跟着大家一起前往二步街夜市。在90年代初期，人们普遍的代步工具还是自行车。外科大夫高伟已经拥有了一辆金城铃木125，加上他本身帅气的外表，在医院已经俨然成为未婚护士心中的白马王子。当然，其杀伤力之大，还包括这些刚进医院、涉世不深的实习女生。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一道官途》。